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
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
情如历史，爱恨纠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云中歌》。
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
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云歌被孟觉拖着向灯室外行去，丫头抹茶和侍卫馥郁想要拦阻，七喜却想到了于安另一个古怪的吩咐，若云歌和孟觉在一起，不准他们靠近和打扰。于总管竟然是料事如神，竟能猜到云歌和孟觉会遇见。
于是七喜就吩咐大家远远地跟着云歌，保持着一段听不清楚他们谈话却又能够看见云歌的距离。孟觉带着云歌走了一段路，初闻霍成君话语时的惊怒渐渐平复了，他的心里添了一重好笑，更添了一重无奈。
为什么伤还没好就一个人跑出来乱转呢？
哼，我的事要你管啊？
最近还咳嗽吗？
不要你管。
孟觉懒得再吭声了，直接握住云歌的手来摸他的脉，另一只手还要应付他的挣扎。一会儿后他沉思着放开了云歌，说让张太医不要再给你扎针了，我最近正在帮你配香屑，以后呢若夜里咳嗽的睡不着觉，就丢一把香屑到熏炉里。
云歌听了冷哼一声，已是不领他的好意。孟觉替云歌理了一下斗篷，
今日虽暖和，但你的身子还经不得外面的持久，我送你回去吧。
云歌却站在那里不动，刚才的满脸气恼变成了为难。
看他这个样子，孟觉问，宫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云歌想挤出个笑，但是没有成功。
哎呀，宫里没什么事情，我想拜托你件事儿。
哦，说。
嗯，是这样，皇上想招大公子进长安，他怕大公子不来，所以希望你能够从中周旋一下。
孟觉心想，云哥呀，这就是你站在我面前的原因吗？孟觉微微笑起来，眼神却格外的清亮。不可能，皇上想下诏就下诏，昌邑王来与不来是王爷自己的事情，和我无关。
可皇上绝无恶意。
和我无关。
那怎么样才能和你有关啊？
孟觉本想说怎么样都和我无关，但沉默了一瞬问，刘福陵为什么会在你的榻上歇息？
你。
云歌拍了拍胸口安慰自己不要生气。
孟觉呀，孟觉，你果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我几时告诉过你我是君子？
哎，云歌心想，自己有求于人，不能不低头。于是云歌就老老实实却没好气地回答孟觉，
哎呀，那是有天晚上我们都睡不着觉，就在我的榻上边吃东西边聊天，后来这不就糊里糊涂地睡过去了。
哦，他睡不着很容易理解，他若哪天能睡好倒是奇怪了，可你却是一睡着雷都打不动的人，为什么会睡不着呢？
云哥低着头不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抬头看孟觉面色依旧寒意重重，就讥讽说，
哼，孟觉，你刚才那样说，你有什么资格去介意霍成君的话呀？
谁告诉你我介意了？我再提醒你一下啊，现在是你请我办事儿，注意一下你说话的语气。
云歌听了拂袖离去，走了一段路忽地又停住，深吸了口气，轻拍拍自己的脸颊，让自己微笑，转身向孟觉行去。
孟公子，您要什么条件呀？
孟觉思量地凝视着云歌，这件事儿对他很重要。
是啊，孟公子，您既然已经衡量出轻重，那可以提您的条件了。
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吧， 那么多刘姓的王孙为何只召昌邑王到长安呢？我凭什么相信他？
云哥的假笑敛去，郑重地说：孟觉，求你信我，我用性命和你保证，刘贺绝不会在长安有危险，也许只有好处。云哥忽然又觉得自己把话说得太满了，于是又说：绝不会有来自皇上的危险，至于别人，我想刘贺这点自保的能力总该有吧。
孟觉沉思着，云哥的眼睛直盯着他。半晌之后，孟觉道：好，我相信你。
孟觉说的是相信他，而非答应他。云哥笑了：
孟觉，你要我做什么？你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不要开这个买家付不起的价钱呀。
孟觉沉默了一会儿说：一年之内你不许和刘福林亲近，什么都不许做。
你，孟觉，你……
云哥的脸瞬时涨得通红，
孟觉却露出了笑意。他呀，毕竟深受汉人礼仪教化，他若真看重你，一日为正室娶你，一日就不会碰你。不过我对你可没什么信心。
你，孟觉，你到底把我当你什么人啊？
孟觉眼中一暗，但脸上的笑意却未改变。我说过，我轻易是不许诺的，但是许过的绝对不会收回，对你的许诺我一定会实现。
云哥满脸匪夷所思地盯着孟觉，这世上还有比孟觉更难理解的人吗？
孟觉淡淡地笑着说：你现在只需要回答我答应或不答应，还有不许你告诉任何人我跟你之间的约定，尤其是皇上。
云哥的眼睛咕噜转了一圈，也笑吟吟地说：
嗯，好吧，我答应你，若有违背，让我此生永难幸福。
孟觉微一颔首说：那好，我送你回去。
刘福林召昌邑王刘贺进京的消息让所有朝臣惊讶不解，甚至觉得好笑。皇上觉得长安太无聊了吗？召一个活宝来娱乐自己兼娱乐大家。一些谨慎的大臣本还对刘贺有几分期许，觉得此人也许小事糊涂，大事却还清楚，皇上的这道诏书当然不能接，装个病受个伤的拖一拖也就过去了。不料听闻刘贺不但接了诏书，而且迫不及待地准备上京，明里嚷嚷着早想着来长安拜见皇上，暗里却是抓着来传召的使臣不停地打听这长安城里哪家姑娘长得好，哪个公子最精于吃喝玩乐，哪个歌舞坊的女子才艺出众。那些大臣听了也就摇头叹息着死心了。
陪宦官一块儿去宣召的官员回长安之后，立即一五一十地把所见所闻全部告诉了霍光。这位官员当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说起在昌邑国的荒唐见闻也是边说边摇头。霍宇、霍山、霍云听得大笑，霍光却神色凝重。昌邑王刘贺的车仪进京的当日，长安城内热闹如过节，万人空巷的去看昌邑王。倾国倾城的李夫人早已经是民间女子口耳相传的传奇了。昌邑王是她的孙子，传闻容颜绝世，温柔风流，而且是刘福陵登基之后第一次召藩王进京，所以所有的人都想去看看他的风采。
在巳时初，哨兵就回报昌邑王已在长安城外40里，满打满算也该未时出道。可刘福陵站在城楼上，从5时末等到未时正，昌邑王一直没有出现。后来刘福陵在百官的劝说之下进了城楼，边休息边等。刘福陵还算体谅，把霍光、田千秋、张安世等年纪较大的官员也传进了城楼，赐了座位，一边喝茶一边等。而其他的官员却只能在大太阳底下身着朝服，站得笔挺，继续等待。未时末，昌邑王依旧没有出现。申时， 太阳已经西斜，昌邑王还是没有到。
百姓由刚开始的喧闹变得渐渐安静，最后鸦雀无声，大家都已经没有力气再喧哗激动了。现在只是觉得等了一天了，如果不见到这个昌邑王，不就是浪费一天了吗？满心是不甘心，当然还有对昌邑王的敬佩，敢让皇上等的人。占了近万人的城门，到最后居然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场面不可不说诡异呀。
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
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
情如历史，爱恨纠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云中歌》，
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
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
当夕阳的金辉斜斜地映着众人，当所有人都需要微微眯着眼睛才能看向西边的时候，一阵悠扬的丝竹音传来，乐声中一行人在薄薄的金辉中迤逦行来。八个姿容秀美的女子手提花篮，一边撒着干花瓣，一边徐徐而行，其后是八个虬髯大汉扛着一张硕大的坐榻。虽然是大汉，可因为随着前面的女子而行，所以走的步子很是秀气。榻上几个云鬓峨峨、金钗颤颤的女子正各拿乐器为后面的男子演奏着。
后面也是一张方榻，扛榻的却是八个身材高挑、容貌明艳的狐姬，上面是半坐半卧着一个男子，一个侍女卧在他的膝旁。男子低着头，一手把玩着侍女的秀发，一手握着一杯西域葡萄酒。男子头戴禅金紫玉王冠，身着紫烟罗蟒袍，腰系白玉带，目若点漆，唇似海棠，容貌竟比女子都美三分。只见一双入鬓的剑眉添了英气，让人不会误认作是女子。
走出城楼，看到眼前一幕的刘福林终于明白为什么区区四十里地这刘贺走了将近一天。刘贺看到当先而战的刘福林，立即命胡姬停步，跳下坐榻，走上几步向前找刘福林磕头请罪。
臣不知皇上亲自来迎臣，臣叩谢皇上隆恩，路途是颠簸了一些，实在是不好走，耽搁了行程，求皇上恕罪呀。
刘福林让他起身。
都是一家人，不必如此多礼。
霍光、田千秋等重臣又来给刘贺见面问安，一阵扰攘之后，刘福林和刘贺两人并肩而行，边走边谈，站了几乎一天的百官终于可以散去了。刘病已早上出门的时候没吃饭，此时是饿得前胸贴后背，扶着孟觉的胳膊，有气无力地对他说：
孟觉，你下次想整治大公子的时候记得叫上我啊，我一定出谋划策，出钱出力，竭尽所能。
刘福林设宴替刘贺接风洗尘，宴席设在建章宫前殿，比未央宫前殿的威严堂皇多了几分随意雅致。因为算是皇室家宴，所以人数有限，皇上、昌邑王、霍光、田千秋、张安世还有刘病已和孟觉陪席。
霍成君是个女儿家，不能随意说话，霍宇有父亲在，不敢随意开口。霍光、田千秋、张安世、孟觉、刘病已都是谨言慎行的人，非必要不会轻易说话。刘福陵呢，又本寡言少语，不是什么风趣善言的皇帝。
于是这一殿人独胜了刘贺谈笑风生，却是越说越闷，终于忍无可忍地对刘福林抱怨起来：
皇上，这是长安城的宴会吗？一无美人，二无美酒，三无歌舞，亏得臣还朝思暮想着长安的风流旖旎，太没意思了吧。 听了这话，刘福陵垂目看着自己桌上的酒杯，侍卫于安开始犯愁了。皇上从来不喜好此类的筵席，十几年来宫里也就不再专门训练歌女舞女陪官员欢乐饮酒，如有重大的筵席，歌舞都交给礼部负责了。平常的小宴，官员都知道皇上的喜好，不会有人想和皇上对着干，今夜却碰上这么根刺儿头，突然之间，你这让我去哪儿抓人呢？玉安陪笑道：“哦，王爷，是奴才没有考虑周全。”
刘贺不再说话，却依旧是满脸的不悦。刘福陵说：“
朕看你此行带了不少的胡姬、破例，准他们过来陪你饮酒。”
刘贺摆了摆手，貌似恭敬地说：“
多谢皇上美意，臣恐怕他们被臣宠坏了，不懂宫里的规矩，所以只带了两个侍女进宫，其余的人都在宫外呢。一来一回，席宴恐怕就要结束了，臣，哎呀，就凑合凑合算了吧。”
话语间说的是凑合，可这表情却一点不凑合，端着酒杯是长吁短叹，一脸的寂寥。刘福陵的脾气也堪称已入化境，对着刘贺这样的人，竟然眉头都未蹙一下，一直表情淡淡，有话要问刘贺就问，无话也绝不多说。
刘病已是彻底的看傻了，连心中都不怎么把刘福陵当回事儿的霍宇也看得目瞪口呆。不管怎么说，刘福陵是一国之君，就是权倾天下的霍光也不敢当着众人的面拂逆刘福陵的话语。这位昌邑王真不愧是出了名的荒唐王爷。田千秋和张安世垂目吃菜，不理会外界发生了什么。孟觉笑意吟吟，专心品他的酒，而霍光呢，似有所思，神在席外。偌大的宫殿，只闻刘贺一声声的叹气声。霍成君忽然起身对刘福陵叩头：“
陛下万岁，臣女霍成君略懂歌舞，若王爷不嫌弃，臣女愿意献舞一支以助王爷酒兴。”
刘福陵还在说话，刘贺喜道：“好啊。”
刘福陵颔首准了霍成君之请，刘贺笑着说：“
哎呀，有舞无乐如蔡李无言呐、不知道你打算跳什么舞啊？”刘贺说话的时候，视线斜斜瞄了孟觉，一脸的笑意。
霍成君笑着对刘福陵说：“陛下，臣女听闻陛下精于琴箫，斗胆求皇上为臣女伴奏一首箫曲吧。”
所有的人都看向了霍成君，孟觉眼神当中更是复杂。刘贺愣了一愣，立即抚掌而笑：“好提议呀、皇上，臣也斗胆同请，只闻皇上才名，却未真正的见识过，还请求皇上准了臣的请求。”
刘福陵波澜不惊，淡淡一笑，对于安吩咐：“
去把朕的箫拿来。”
转头又问霍成君：“
你想要什么曲子？”“
回皇上，折腰舞曲。”
刘福陵颔首同意。霍成君叩头谢恩之后，盈盈立起。霍成君今日穿了一袭素白的衣裙，裙裾和袖子都十分的特别，显得比一般的衣裙宽大和蓬松，腰间系着穿花蝴蝶五彩丝罗带，是全身上下唯一的亮色，纤腰本就堪卧，在宽大的衣裙和袖袍衬托之下，显得更加的娇弱可怜，让人想起脆弱而美丽的蝴蝶，不禁心生怜爱。
在众人心动于霍成君美丽的同时，一缕箫音悠悠响起，将众人带入了一个梦境。霍成君在刘福陵的箫声中猛然将广袖甩出，长长的衣袖若灵蛇般盘旋舞动于空中。众人这才发现霍成君袖内的乾坤，他的衣袖曾有褶皱，白色褶缝中用各色彩线绣着蝴蝶， 此时他的水袖在空中飞快地高转低旋，白色折缝打开，大大小小的彩蝶飞舞于空中，随着折缝的开合，彩蝶忽隐忽现，变幻莫测。在座都是定力非同一般的人，可先被刘弗陵的绝妙箫声夺神，再被霍成君的惊艳舞姿镇魂，此时都被漫天异样的绚丽缤纷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了。
箫音已近尾声，而霍成君的舞姿却旋转得越来越快，衣裙慢慢张开，在裙裾折缝当中刺绣开始显现，上面竟然绣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朵。
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
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
情如历史，爱恨纠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云中歌》，
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
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